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的恩典，在这个美好的时间，在我们礼拜二的晚上，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心灵跟你相交，每一个弟兄姐妹借着你的话语得到洁净，每一个弟兄姐妹借着你的话语得到成长，也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活在地上有喜乐，有平安。有一天一天向你。今天晚上，我们再把要讲的这一段的经文恭敬放在你的手上，愿你借着你的道、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让我们一天一天的成为无瑕疵，成为你所爱的儿女。借着今天晚上的道，亲自的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活出来，让我们得到幸福。愿感谢主，过去一个礼拜带领我们，也赦免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你来帮助我们？愿主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一天一天往前，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各位弟兄姐妹，非常高兴又见到你们了。今天晚上是我们以弗所书的第11讲。那在神的恩典里面，看见弟兄姐妹都很乐意来学习。我不知道你们借着这3个月的时间，你在以弗所书学到了什么？你自己到神面前来思想，盼望这本宝贵的书信是一个改变你人生的书信，开你的眼界，知道神的计划，知道你人生的目的。知道你人生在地上怎么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在你的新生活里面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那今天晚上我们第11讲就要从上一次讲的，上次我们是讲到在被圣灵充满，在第5章19到21节，我们这个幻灯片上有那一个蒙神救恩得救的人。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他在里面，他要时刻的充满我们，我们是被充满。那我们讲过，基督徒我们能够活在这个地上，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跟基督有一个连结的关系，这个连结的关系是永不分开的，应该是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从现在一直到永恒，我们都在。与基督联合的关系，那借着这联合关系，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也是永远不分开的。它是我们的印记，保证我们一定能够得到基业，而且在天天改变我们。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被圣灵充满。上次讲过了，那怎么样被圣灵充满的这个条件呢？基本上，我要去思想。基本上就是我愿意。如果我们愿意来爱主，愿意来听主的话，愿意来被神来管理我们，做一个向神喜悦的儿女，那我有一个愿意的心。第二，我们要让神的道理充满我们。当神的话语天天的进在我们里面，时时刻刻圣灵会借着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什么是该做的，什么不该做的，什么动机，天天来洁净我们，帮助我们。所以，第一个有愿意，第二个让神的道一直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第三个就是要顺服。那有了神的话，因为弟兄姐妹有问我，那你要怎么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你就要顺服嘛，你靠着圣灵来顺服，这样的人。才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好，我们在上次结束的时候讲到，被圣灵充满有3个结果。第一个就是充满喜乐的心，基督徒是一个，当你跟神的关系好，你心里是有平安、有喜乐，是有个歌唱的心。第二是有一个感谢的心，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或说话或做任何事情，都奉着主耶稣的名来感谢神。因为我们每一件事看见都是神让我们做的，都是好的，而且做的都是有神的保守，所以是一个感谢的心。第三个就是幻灯片写的，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敬畏主，他一定是彼此顺服。那我们解释过什么叫顺服，顺服就是说我们相处，跟人相处，弟兄姐妹相处，今天要讲的跟家人相处，你不是说你高抬自己，觉得你自己比人家高一等。顺服啊，就是一个军事名词，就是你把人家放，你把自己放在别人下面，你把别人来在你的上面。换句话讲，我为了别人，我可以放弃我自己的权利。注意，没有人可以顺服别人的，只有被圣灵充满敬畏主的人才愿意把自己谦卑的放下来，来顺服。那保罗就把这个彼此顺服这件事情应用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方面，在夫妻，在儿女、子女，还有在族谱之间，这是讲到家庭的方面来彼此顺服。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段。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信徒的家庭生活，从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的九节。我这个幻灯片我按了，可是竟然哦，有可以看到它的动了。好，所以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这一段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就是讲到你我基督徒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第四章已经讲过了，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不要再像虚妄的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活的是虚妄的生活生命，但我们活出是一个新人的样式。那一个新人的样式，在四章讲过，在我们个人的伦理上，对人的言行举止上，要活出一个跟世人不一样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生命。为什么？我们有新的能力。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计划是拯救整个世界。那我们既然已经被拯救了，神给我们一个使命，就是在这个不幸的世代里面能够展示我们不一样的生命，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代显出一个明光的生命，为的是让人可以因此来敬畏神，得到神的救恩。除了在个人的伦理方面，都是广告，那个刚应该，除了在个人的伦理方面，保罗在这里就把个人的伦理转到了群体。基督徒，我们要展示神的救恩，在个人方面，你的言行举止、思想、个人的伦理。除了这以外，整个外邦人在看你这个教会，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是怎么样向这个不幸的这个社会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呢？所以在这一段就是讲到这个基督徒，我们在群体的生活，在家庭里面来展示一个新生命的关系。很多的人，其实不只是希腊罗马人，我相信中国人也是一样，当他看到一个人他的举止行为，他就会思想这个人的家庭背景是怎么样，他的家庭是高贵的，是卑贱的，是有道德的，还是很坏的。从一个人的表现可以来看出他的家庭。所以中国人也好，希腊罗马人也好，他们很注重一个人的家庭的根，家庭的背景。那这一段里面同样的，世人在看我们基督徒，到底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家庭背景，我们的家庭是怎么样，也从这一段可以看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所以借着这一段，我们可以能够了解你我，我们的家庭展示的是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回应人对我们基督徒的看法。首先在这一段 保罗讲到这个家庭，在讲到内文以前啊，我们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我相信人人都知道的。一个家庭就是我们人类社会的构成单位，你看家庭是一个单位，一个社会啊没有保护好家庭啊，这个社会就会什么自取灭亡，自取灭亡。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一个零势力，消失的家庭的意义啊，整个人生的意义也破坏了。为什么？因为在人生所有关系里面啊，家庭是最密切的，彼得叫做生命之恩最有密切。所以一个家庭如果被破坏了，那整个社会也失掉了价值，会被破坏啊。但是很可怜的，也是很可惜的，就是今天西方的社会啊，家庭受到的冲击啊是最大的。因为魔鬼知道家庭的重要，所以魔鬼常常破坏一个家庭的和谐，破坏一个家庭的和睦，破坏一个家庭的互敬。那魔鬼为什么那么厉害了？当然他有很多手段。其实第一个家庭被破坏的原因就是人的犯罪，人的犯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为什么今天啊婚姻是那么的惨，那个非常惨，整个社会婚姻的破坏很有意思。我们先从圣经来看看婚姻冲突的起因在哪里，好不好？我们来，这个蛮有趣的，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个根啊，你才知道这个原因，然后才知道怎么去解决的方法。创世纪第三章、第二章，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神设立了婚姻，在创世纪第二章第24节，等一下我们在这段经文也要保罗要引用。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婚姻是神设立的，是他设立的。可是第三章我们都知道故事，是因为夏娃他要强出头，当这个撒旦去引诱的时候啊，夏娃就出来跟撒旦讲话。其实很多查经的学者告诉我们，亚当在哪里？亚当并没有到外处，亚当就在夏娃旁边，可是夏娃要强出头，结果我们都知道受到了诱惑，受到了一个咒诅啊，就是在3章16节下半节，神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是对夏娃讲的，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当人委屈了，神对他们的设计是亚当做头，夏娃，你看在创世纪也讲的，创世纪说称他做女人，他是这个第二章讲的很好，就是神造配偶是帮助他，就是在这个身份地位上来帮助亚当。亚当是先造的，夏娃是用亚当身上的肋骨造的，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称他做女人是帮助他。所以神有一个设计的一个计划，这是神的设计。那帮助的，当然你讲不是比被帮助的低，绝对不是这样嘛，是平等的。哎，你看圣经讲说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者，那难道耶和华比你低吗？不是，神是设计夏娃跟亚当有一个和谐的人生，各有各的职分，各有各的功能。那亚当是头，夏娃来帮助他，一起来有一个美好的管理啊。可是因为他们歪曲了神给他们的关系，就受到了咒诅。咒诅是什么呢？就是神就说夏娃，你要恋慕你的丈夫。注意这个恋慕啊，不是讲我心里面啊，这个夏娃就爱他， 先生会有对他渴慕什么？不是，这个原意就是控制，因为这个关系颠倒了，开始女人就有一个想要控制男人地位的欲望，要控制他，所以女人就开始想要做头，要控制他。那男人呢，就被管辖里。本来男人管辖是一个合宜的、美好的、爱的管辖，但是也受到咒诅以后变质了，这个管辖变成一个压制，你看男人就会压制。所以婚姻的起源啊的冲突是冲突在这里，因为人的堕落，人受到的咒诅，本来女人是合宜的顺服，男人是合宜的权柄，可是变成了女人要去抢夺男人的地位，也就是产生了所谓的后来的妇女解放运动。那男人呢，就要把女人一直踩在脚下，变成一个大男人主义。这两种都是罪恶，都是欲望，都是造成的，因为人就被扭曲了。那请问这两个扭罪的人婚姻结合在一起啊，要维持好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人的本性是这么的自私自利，就变成了不能够和谐，不能够成为神创造那个美好的样子。那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哦，这里都有，其实我刚刚讲的幻灯片上都有啊，都好了。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在读以弗所书讲的，当我们成为一个新人，穿上新人，照着神的样子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对人仁义，对神对人仁义，对神圣洁。当一个被改变的人靠着基督的恩典，还要靠着圣灵的充满的力量，你才能够压制克服我们的罪性，除掉我们的罪性，让我们在这个还在罪恶的时代，我们还是得蒙救恩的罪人。我们了解了，我们知道这种混乱，我们只有说靠着神的话语告诉我们，靠着圣灵的充满，我们愿意来顺服神，才能够恢复到神创造世界婚姻的美好的和谐。任何的问题啊，你要先回到这个神的基础上，如果你不在神的基础上来重建自己，你任何的方法，你看婚姻的书啊，汗流什么就太多了，多的简直是不能再多了。但是能够解决问题吗？唯一解决方法，你就回到这个生命神的教导，这个是首先我们先要有一点这个概念啊，概念。今天，有一个德国的这个神学家，可能各位都听过，就潘霍华，他在纳粹时候啊，被希特勒，因为他反对希特勒的这种政权被处死了。他曾经在一个婚姻结婚的典礼的时候，给他们讲了一句话，他说：“新郎新娘，在你们今天以前，你们是因着爱情达到婚约，你看都是男女因着爱情达到婚约。过了今天，你们要用婚约来维系爱情啊，多么好的话！过了今天，你们要用婚约来维系爱情。当一个人爱情爱婚了，结婚，可是等到爱的感觉没有了，难道我们就要分手吗？世人就说没感觉了，不是的。”因为神设立这个婚约，给我们一个婚约，是一个委身的，一个蒙恩的罪人。其实婚姻啊，是神给我们最好的一个学习功课。婚姻，如果我们还在婚姻里面，你知道不是一个特权，英文不是一个 privilege， 不是一个特权。就像我们开汽车，我记得我拿驾驶执照，它上面就说，你有开车的执照，不是一个特，是你的特权。我刚刚讲，婚姻是我们的特权，婚姻不是我们的权利。既然你开驾驶执照，有了驾驶执照， 那个考官说这是你的特权，而不是你的权利，不是说你认为你该有就有，而是你一个特别的。婚姻是一个特权，是我们要有这个神的恩典，要这个神的道理教导我们，我们愿意来顺服、来委身、来牺牲，才能够维持这个恩典。这就是今天要给我们来提醒的。好，我们知道了这个基本上这个婚约这个问题的这个产生啊，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这一段经文，在5章22节到33节，首先保罗是讲到做妻子的角色角色，哎，然后再讲到丈夫。那我先来读一下做妻子的这个角色，一共差不多一共40个字，你们数数看啊。你们做妻子的，注意，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就是讲的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当然，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啊，很多姐妹非常不开心看这段经文，因为她们对这个里面的意思可能有不同的了解。但是，但愿我们今天啊，能够把这段讲清楚啊，给各位做一个思想。首先，保罗用了40个字描写妻子，可是你看一下下面啊，用了115个字描写丈夫，可见重点还是丈夫是头。用了将近3倍啊来讲丈夫。好，我们先讲妻子啊。妻子第一个，妻子的角色，我们先要谈谈什么叫做顺服。我们需要了解什么叫做顺服。顺服，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这个顺服在原文里面点点点是没有在原文的。它是跟着上一节经文讲的。上一节经文就是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怎么样？彼此顺服，是讲到彼此之间的顺服，然后把它延伸过来，妻子要顺服，丈夫也是要顺服。那在哥罗西书也讲，这个顺服是在主里面。换句话讲，一个妻子，她愿意顺服先生，刚讲的顺服就是愿意把自己放下来，在人家低人。不要超过别人，能够服侍人、牺牲，是在主里面，是你要跟主有亲密的关系，你愿意顺服圣灵，你才能够做这个事。当然，这个顺服绝对不是一个像奴隶一样的那种顺服，不是的。这个顺服是指什么？是指的一个甘心情愿的、甘心情愿的一个顺服，是自然的。那你说一个妻子怎么会甘心情愿呢？我们等下会解释。第一个，因为她知道她这样做是为了讨神的喜悦，是为了敬畏神而做。第二个，她这样做，她是有一个顺服权柄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啊，什么叫做顺服？我们再来解释，这个顺服这个字啊。神在教会、在家庭、在整个世界设立一个制度、一个管理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什么呢？如果各位看到《哥林多前书》11章第3节，《哥林多前书》11章3节，保罗就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你看，神在管理世界有一个制度，先是讲到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那神是基督的头。哎，你说很奇怪，什么叫神是基督的头？神跟基督不是平等的吗？当然平等，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本性上是平等。可是，在神管理整个宇宙的这个计划和职责上面有一个分别，基督是顺服天父的本质是跟神同等， 但是他接受神的指示，神让他来到地上，他说他在地上每一件事都是顺服父的旨意，除了父以外什么事都不能做。因为他为什么基督会顺服神，因为他的心意跟神的心意是一样的，因为他愿意有一个爱神的心，他们彼此的有这样一个制度。所以神是基督的头，神管理，在职责上管理，基督顺服，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管理宇宙，管理教会。那教会里面又设立了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是神的一个设立，不是说你做头就比不做头的更高一点，没有的。其实做头是要更大的责任，这是一个管理的一个方法。所以妻子顺服丈夫，就像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原则就是因为妻子在道德上，在灵性上，在身份上跟她的丈夫是完全平等的。在加拉太书3:28说，或男或女在基督里都成为一。那基督愿意顺服神，那妻子愿意顺服丈夫，那而且丈夫也顺从妻子，是彼此的顺服。所以当保罗先讲这个顺服的这个基本的道理，知道原来我们顺服是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有这个字体系。那今天神设立妻子来顺服丈夫，也是按着这个神的一个命令。好，我们再看做妻子的要顺服谁呢？当然注意，不是顺服每一个人，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看自己啊，换句话讲，他为什么会去顺服？因为他爱主，他是带着爱主耶稣去顺服丈夫，去服从他的命令，不管他丈夫的配不配得。先讲，有的妻子说他根本就不配，他的灵性，他的各方面不配，可是神给你没有说是你丈夫不配的时候你就不要顺服，是说你甘心乐意去顺服。很有意思，彼得前书3:1，彼得说啊，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也是一样，彼得也好，保罗也好，都是从神领受的。再一次讲，顺服不是像奴隶一样的卑躬屈膝，不是，不是的，绝对不是，而是在丈夫的领导之下，他愿意来行使这个职权。所以他讲了自己的丈夫，表示他跟丈夫是有相等的关系，妻子拥有丈夫，丈夫拥有妻子，地位是平等，丈夫不比妻子优越，妻子也不是次等的，而是彼此有一个敬意。而且一个愿意顺服丈夫的妻子也是顺服主，一个不愿意顺服自己的丈夫的妻子当然就不是顺服主。保罗所以在哥罗西书同样讲3:18，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合宜的。我相信这很清楚。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观念不应当不是这样呢？当然我们知道受到社会上很多妇女的运动，民权的运动，认为妇女应该在教会、家庭、社会都要高在男人之上，甚至于等等，这都产生一些人本主义的一些悲剧，不合圣经的。凡是不合圣经的，不管是从哲学家、人本主义、撒旦出来的，都是会危害我们家庭的。好，我们再看啊，顺服的样式。第二，我们再看顺服的动机。顺服的动机，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刚刚解释过，丈夫在家里面是一个职能，他的管理的一个神给他的一个架构。那就像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既然他是头，那我们做妻子的就要听头的指示，听头的回应。如果头叫你做一件事，你颠倒去做，那不是等于身体有病吗？很严重的机能。当然我们讲的这个先决条件，如果丈夫给你的指示是违背圣经、违背圣灵的原则，是不洁的、不好的， 当然是 不会顺从的。而且等一下也要讲，你顺从，你能心甘情愿顺从，一方面是敬畏主，一方面是因为有了丈夫的爱，你才甘心情愿的顺服。好，这讲的动机。我们再讲榜样，榜样当然很清楚了，就是教会怎么顺服基督，妻子也怎么凡事顺服基督。我讲了凡事啊，就是说是合理的，只要不是违背圣经或不合理的。那教基督是怎么样，教会怎么顺服基督呢？因为基督是照顾教会，供应教会。你看我们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那神把一切都给了我们最好，那当然教会就得到神给的，能够爱教会。那今天你妻子要怎么顺服丈夫，要丈夫给你最好的，都给你供应了，领导你，带领你，保护你，就像基督怎么爱教会，你才能够赢得妻子的顺服，所以妻子也怎么顺服丈夫。好，讲完了妻子，那等一下如果有什么要讨论的，我们讲完以后再讨论。我们讲丈夫的角色，因为要三倍之长。第一个，你们做丈夫的要什么？你看圣灵告诉你，圣告诉你第一个条件就是要爱，爱妻子。要怎么爱法呢？正如你看，正如啊，一个榜样啊，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什么叫做爱？这个爱啊，当然不是讲到今天世界上的爱，世界上的爱是看价值的嘛。这个人有价值，我就多爱他；这个人有吸引我，有才干，有学识，有好的品质，我就会爱他，不然的话我就不爱他。还有这个爱是会变化的，哎，等到最先的爱或者过去的品质失掉了，没有吸引力了，就变了。所以很多人离婚是说，我对他爱的感觉没有了，一旦失去就没有了。可是请问，基督对你的爱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你因为你是那么吸引，那么美好，那么有品质，他还是完全相反。他爱你是因为你需要爱，他爱你是因为你不配得到爱。所以爱是神的选择意志。那今天你对你妻子的爱，弟兄们，是一个选择，就是我意志，不管我妻子好也好，不好也好，品格、相貌、才干，没有任何条件，我就选择。就像潘霍华讲的，你既然从今天以后，你就是以婚约来支持你的爱，你就是接尾声爱到底。当很奇妙，当你一个用意志行动去爱一个你觉得你还不爱的人，你很快就会发现那个人是可爱的，这是一个规律，而且这也是神会给你力量。那你说，请问啊，怎么可能呢？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怎么可能做丈夫会爱妻子？当然是不可能嘛。可是这里告诉我们，神是这么完全爱我们。我们是罪人，得救的罪人，虽然显然我们没有能力这样的爱去爱妻子，当然你没有，可是基督徒有基督的性情和圣灵的内助，圣灵提醒我们，给我们帮助，借着这样的圣灵内助，给我们丈夫有一定程度的能力。你看多好，你可以不要虐待你的妻子，像那哥罗西书说，不要苦待你的妻子，因为在古时候的家庭，先生常常苦待，就像压制，今天也是一样。可是你当有了基督的生命，你就会改变，你应该像有基督一样，有这种爱心。所以第一个是舍己的爱，第二个是什么？洁净的爱。基督怎么爱教会？你看这里很奇妙，保罗就把基督和教会两个合在，跟夫妻跟丈夫的关系是合在一起讲的。主耶稣用水借的道，我们每天都是借的道，就是神的话来把我们洗净，我们天天都要借着神的道洗净我们，看见我们什么污秽的，就像照镜子，哎呀主啊，我这有污秽，我这有错误，我请你洗净。 那教会就可以被成为圣洁。你看我们一开始以弗所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写圣徒，然后神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无可瑕疵，然后让我们借着道一天一天圣洁，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献给主耶稣，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原来这个教会的奥秘就是主耶稣救我们，他把我们做成他的新娘，他是丈夫，我们新娘。没有一个丈夫喜欢娶一个很肮脏的新娘， 对不对？尤其在古时候啊，他们那个希腊的时候很有意思，古希腊一个准新娘结婚以前要带到河里面去把她沐浴洗澡，有一个透过这个仪式代表洗净她过去生命中的污秽，所以她以前怎么样象征性都洗净了，没有任何瑕疵，道德社会进到婚姻过去洗净了，这是一个当时。那今天呢，主没有一个丈夫喜欢知道自己妻子是有瑕疵的、污秽的，基督也洗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毫无玷污皱纹，你看连皱纹都没有，献给他，这就是基督爱教会。那丈夫怎么爱妻子呢？那我们只能说效法基督，学习在一个家庭里面做一个好的领袖，好的属灵领袖，能够常常用神的话来帮助他彼此的洁净，不应该让妻子或者是做一些不道德的或自己做不一些道德的，能够爱，希望这个妻子能够被洁净，就像基督洁净我们一样，一切会沾染这个妻子误导他的或者有害的都要远离他，你要保护他，保护他，因为基督对我们的洁净是完全的。那我们今天献给基督做新娘，有这样的爱，我们也同样的也愿意我们的妻子也能够这样洁净。第三，丈夫怎么对妻子的爱是关怀的爱，你看多好啊，丈夫要向基督舍己洁净，还有了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你要怎么爱你的妻子，答案在这里，你怎么爱你的身子就可以爱你的妻子，你怎么爱你的身子就怎么爱妻子。今天的社会人家统计说，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个时代那样保养自己的身体，你看人人都会知道怎么保养身子啊。你早上起来你到镜子面前，谁给你梳头，你自己，谁给你刮胡子，你自己，谁给你涂脸膏，都是自己，你怎么保养的妻子身体啊？你就花钱花时间去顾念，这是很自然的嘛，因为人当然要爱惜身子，因为身子是神的殿嘛啊。那他告诉你，当你怎么保养自己，你就怎么样去保养你的妻子就好了。他说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什么叫做保养顾惜啊？保养就是养育，就是物质的需要，你肚子饿了你会保养，你会吃东西，吃维他命，吃水果。那今天你妻子物质的需要就是保养，顾惜呢就是讲到精神上面的看顾，你精神上你需要，灵性上的精神上的需要。那你丈夫有没有去想到你妻子的需要，你心里怎么样满足你的需要，妻子怎么需要，你不会去伤害你妻子吗？因为你不会伤害你的身体，当你妻子需要力量的时候你给她力量，需要鼓励的时候给她鼓励，需要爱心的时候，一个有爱心的丈夫会努力供应妻子的需要，来满足妻子的需要，这才能维持一个美好的婚姻。你看下次做丈夫的记得你要怎么对你的妻子，就你怎么对你的身体一样嘛，多么实际啊！讲到保养物质的需要，顾惜精神的需要，基督在我们，你看爱教会爱你我，也是物质精神两方面都把我们摆在前面，所以丈夫要爱妻子，把妻子摆在第一位。好，接下来讲完了妻子，讲完了丈夫，最后 讲到夫妻，保罗就说，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因为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一个肢体，哇，你看不得了，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就说啊，神跟我们的关系，我们是他的这么亲密的肢体，同样的，夫妻之间就要有这样的关系。他就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我刚刚读过了，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婚姻里面是一个合一的，而且是永远不可以分的。他是强调结合，结合的原意啊，就是用胶，你家里有没有强力胶把它连起来，就是水泥连在一起。请问强力胶水泥连在一起就是永远不能分开的。所以神是怎么爱我们，他也设立这个婚姻啊，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期待。那彼得也是劝告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也是劝告丈夫，因为他比你软弱，所以丈夫要为妻子着想，要按情理待他的妻子，知道他的感受，需要他的压力，要跟他沟通。你看很多丈夫也不会沟通，也不可以找借口。而保罗说，丈夫要，因为妻子比你软弱，丈夫要有一个绅士的风度、因为妻子在软弱是说他的体能啊各方面，这所以一个丈夫要反映出一个男人对女人的这种该有的态度，彬彬有礼，而且对他还要呢，要敬重自己的丈夫。一个丈夫在日常的生活上面啊，敬重他，把你的妻子当做最好的朋友。因为他说，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的祷告就会受到拦阻。你看神很看重啊。所以在这里呢，保罗继续在讲，他说啊，爱妻子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讲的。这里再一次提到我们讲的整个奥秘，就是神拯救这个全世界人的奥秘啊。他这里讲，原来婚姻也是一个，就像教会跟基督一样，是一个奥秘。教会就是基督的新娘，是那么的美丽，而且这个奥秘是前所未闻的。那主耶稣这么看重你我，成为他的新娘，洁净我们，拯救我们，保守我们，爱我们，供应我们，养育我们，跟我们结合在一起，直到永恒。那他也同样的让夫妻之间有这种神圣的爱，亲密的关爱，把这个基督和教会栩栩如生的显现出来，让人看见神的救恩。在这里停一下。当然我知道讲这一段啊，最后我、还有一句话讲完才讲。他说，丈夫爱、洁净、保护、关怀妻子最大动机，是因为有基督做我们的榜样，爱我们。那妻子呢，愿意这样顺服，也是对他的基督的爱，对丈夫的爱。保罗说，然而就是无论怎么样，结尾最后一句话就最重要，无论怎么样，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妻子要敬重丈夫，这是妻子的责任，丈夫也要做到配得这个敬重。好，在这里先停一下。当然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我们在过去的人生，我们也都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婚姻啊。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基督徒的婚姻里面有很多，因为我们愿意来听主的话，我们愿意来委身啊，让很多破碎的婚姻能够得到婉转，都是神的恩典。那也借着这一段，让我们能够更能够显出一个美满的婚姻是按着神的原则，是荣耀神。但如果在我们过去婚姻上面有一些的失败或者什么，那我们来到神面前，神是永远是怜悯的，我们就告诉神，是的，你教导我们，你也拯救我们，过去我有这些失败，但是你还是照样爱我们，还是照样怜悯。所以但愿我们都在神的恩典里面往前行。 那我们在现在还在婚姻里面的，那我们也是珍惜神的话，改变我们。你放下你自己，向自己死很重要。圣经常常讲向自己死。当你遇到配偶跟你讲话或做事或什么，你觉得你心里不开心或什么，你要怎么做？你要做的动机就是说，主啊，是的，我是蒙恩的救人，靠着你的恩典，我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胜过这些，我向自己死，我宁愿顺服你，顺服我的配偶，来愿意荣耀你。你会发现你的婚姻，你的人生都会得到改变。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学习的过程了。当然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也没有一件事你说教导好像比较容易，可是教导了，神给我们应许，他不会不给我们能力的。我先停到这里，我们因为还有下面要，还有很短的时间，我还要把下面的很快的讲完。其实下面都很简单的讲，下面讲到父母儿女的本分。一个美满的婚姻啊，不只是这个夫妻，还是儿女嘛。虽然这个婚姻的书我刚才讲有汗流冲动，儿女心理学的书啊，更是数又数不清。到基督教的书房卖的都是这些婚姻儿女的书，解经书很少人买。顺便讲，主要人都买，但买这些，可是圣经的话只告诉你四节经文，就告诉你亲子的关系。你要神的话，原来神的话的关心啊，就是这个家庭的核心啊，就是敬畏神。那敬畏神，要把这个敬畏神的真理传给儿女，一代一代的借着家庭传下去。为什么父母儿女有问题啊？当然又是根源的。第一个根源就是人一出生就有罪性，这我们都知道。第二个根源就是撒旦的世界体系，要破坏家庭。你看，破坏不但夫妻，破坏这个儿女。第三个就是人本主义的邪恶影响。你看现在这个人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就是说儿童要从家庭解放出来，离开家庭，甚至于灌输小孩子很多的观念，对父母的权柄，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资本主义，很多的，你看在学校里面的教育啊，今天包括你的美国的小学、中学，都是很可怕的，教导都会让造成很多的问题。可是圣经开始就讲到儿女啊，就是家庭的祝福，是神赐给家庭的祝福。那一个父母能不能蒙福，就是是不是能够正确的抚养儿女，带他们认识神，遵守他的道路。如果自己父母都没完全的话，尤其做妈妈的贡献最大的就是教导儿女敬虔，教导怎么样儿女他从小长大，他的生理、品格、社交、道德，该做的该做，更重要跟神的关系，才能够有一个幸福正确的儿女。好，保罗首先讲到做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下面讲就是要孝敬父母啊，能够在世长寿得福。这个听从就是行动，那孝顺就是态度，先有这个态度你才能够听从。可是我们当然知道这一节经文讲的应当是你的儿女还在你自己的权柄之下，还在小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带领他，当到大了你就失去了这个能够帮助他们的这个机会啊。那在孩子还在小的时候，你因为父母是代替神来教养孩子，所以来帮助这个孩子啊。好，我这个我那孝顺、孝敬、德福，这当然是十诫里面第一条讲到人伦的关系。当一个孩子在小时候学习了这个孝顺，他在社会上也会成为一个社会上不会制造问题，而是顺服国家做事都是好公民、好道德的。所以一个人的学习从家庭开始。那当你在孝顺父母，哥罗西书也说在主里面孝顺，换句话讲是在主的引导之下，在讨主的喜悦。所以儿女也学会了，原来父儿女孝顺父母 也是先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在敬畏神的心里面反映出对神的顺从，尤其在儿女还幼小的时候，这个是让他们听从父母。当然有弟兄姐妹也问我，是不是什么都要听从？答案就是说，使徒行传四章十九节彼得讲的，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只要不是违背神旨意的事，小孩子都应当有听从，这是理所当然的啊。那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当然也不见得说你孝顺父母就一定长寿，而是说因为父母亲儿女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就会有一个和谐丰富的生命生活，是所有家庭里面没有办法体会的，可以满足而且也会满活满神所量定的年岁。所以一个孩子能得到最大的遗产，就是父母敬虔和榜样的教导。一个顺服父母的儿女是让父母喜乐的，不然的话就像箴言十章第一节讲，是叫母亲担忧叫母亲蒙羞，是多么悲惨啊！主耶稣成长的过程也是在身体生理社交灵性上都是成长，所以这是儿女的成长。好，可是父母了，他的责任，做父亲的当然包括父母，他的责任就是哥罗西书说要按着主的脚养育来教导，那主的这个他的心意圣经的教导都是帮助我们来教导孩子。那教导孩子啊，其实这个负面的影响啊，有这个心理学家他们去社会学家去调查，他们去找一些五六岁的小孩看将来会不会成为罪犯，测验的程度高达 90% 的准确，就发现怎么样避免这个小孩子将来会变成犯罪，四个主要原因避免，就是父亲是严格的公平的管教始终如一的，母亲平常的督导和陪伴，父母是有彼此相爱爱儿女，家人花时间在一起参与活动，这样的家庭培养的儿女很减少罪犯。还有精神病家也找出，原来很多精神病的成长的人都是小时候没有父亲母亲管理的家庭，不受控制的家庭，所以你看很严重。所以保罗正特别圣经讲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父亲怎么会惹儿女的气？当然会啊，因为古时候包括现在，父亲常常是权威的，如果他会造成儿女的敌意和怨恨，你说父母怎么会惹儿女的气啊？我不能仔细解释，我给你们的讲义都有解释，有，但这里很快给你们提一下，父母惹儿女的气就是溺爱嘛。当你溺爱，你什么都不让他去做，你就怀疑他的判断力，不信任他们，什么都不让他去，不让他做，你还以为你爱他，其实你是伤害了他的自主权利。你父母要根据他们的年龄成熟度做决定，要引导他们，而不是什么就说你什么都不可以做，都是照我的。第二就是偏爱，你看以扫雅各的故事还有太多的故事，一个家庭父母亲偏爱哪个儿女，还说哪个儿女比你更好，造成伤害，进比较，还得比较别的人家的孩子对你什么，都会让你造成惹气。第三个就是望子成龙啊，超过合理的范围，你考了99分，他下次就说你为什么不考100分，对不对？你看让你的儿女永远得不到满足，让你精神很紧张啊，有的变成神经病了。还有了第四就是让儿女使儿女泄气，刚刚讲过，你永远都是告诉他都是否定的，都是不对不对不对，从来没有夸奖他，好像有人说从小到大父母亲没说过我爱你这句话，你看多么可悲呀。第五个不愿意为儿女牺牲，他们觉得生下是多余了。所以一个儿童经历最大的一个 毒害啊，就是他会觉得自己被父母忽视，好像不能存在。哇，你看多可怕。第六个就是用爱做奖赏，你做得好我爱你，做不好我就不爱你。耶稣有没有对我们这样了？如果我们做得不好都不爱我们，那我们今天都结束了。所以父母要留心啊，你就是管教的时候啊，还有管教的时候，你不是发怒气管教，你要好好的跟他讲道理，告诉他我为什么要管教你，我管教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我比你还痛苦，应该有一种爱心。还有精神语言的虐待，有的父母亲也许没有用今天虐待儿童，你打了，等下警察来抓你，可是父母很轻易的在言语上去压垮儿女，咄咄逼人，挖苦，讲的那些让他愤恨的话，这些都是做父母的都是要学习，对不对？这都是很重的原则。其实有一个基督徒的父亲忏悔啊，就很值得我们思想。其实我们有时候学的都太晚了。他说，如果我儿女已经长大了，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绝对这样做。我会在儿女面前啊，更爱我的妻子，我会跟儿女一同欢笑，我会多聆听他们，多花时间，我会跟他们坦白，告诉他们我也不是完美的，我会为他们祷告，求神改变我，不是改变他们，我会跟他们一同多做一些事情，陪他们，多鼓励，多称赞，多体恤，多关心，多细心，最后我如果重新来过，我会亲密的跟家人分享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最后他讲到，那父母应该怎么样照着主的教训，一个训练的体系，从小纠正错误，教导儿女，使他走当行的道路，求神帮助我们。好，然后最后讲到我们社群的关系，社会群体的关系，讲到族谱。因为古时候啊，这个一个家庭包括仆人，尤其在新约时代，罗马帝国有6000万奴仆，整个帝国的一大部分啊都是奴仆。你不要以为奴仆就是只是很没有教育的，不是，很多奴仆是因为打仗把他国王将军或者大臣把他征服过来做你家的奴仆，所以他们在家里是做管家的，做管财的，做家庭老师的，帮你管理的，那他们是很这些。可是这些奴仆呢，你要怎么对待他们呢？这个保罗就教导，因为很重要嘛。这个奴仆的关系也是在家庭的关系里面。他说仆人呢，仆人就是在家里面，你有你的，今天我们讲，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的主管呢。那这个仆人要听从，就是要一直不停的顺从他，要听从。为什么听从他呢？因为他在讲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因为保罗有讲，他主要的听从的目的就是好像听从基督一样。原来你看，不管夫妻也好，儿女也好，仆人也好，我们听从上一级的或者我们的配偶，是为了听从神，是为了顺服神的，敬畏神的心来做的。那肉身的主人表示这个主人不是永恒的，他只是今天啊，在还在你这个地上，他有这个权柄来管理你，那你就要顺服，你就要来听从，这是一个暂时的，但是也是应当做的啊，因为这是一个服侍神的机会，是见证神。而且态度呢，要用诚实的心，你要上班也好，今天是上班了，工作也好，在古时候对主人，你不是表面功夫，你是真正的，因为你像敬畏神，你为主做的来做服事，要战兢惧怕，就是敬畏，不是说你吓得发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敬重他。你为什么敬重他？我不是敬重，有时候你觉得你这个主人老板不值得敬重，因为他的道德各方面，可是你是敬重他的职权，神把这个 国家这个领导放在那里，神把这个公司的这个领导，你是敬重他的权柄，是因为这样你来敬重他，来敬重他。那你当然不是在眼前侍奉，讨他的欢喜，你要从心里遵行啊，遵行。甚至于在提摩太前书说，如果有的仆人，因为很多奴仆都信了主，那有的主人也信了，那你认为主人信了？我就可以跟你是平等，都是主内弟兄，那我就少做工或有特权，不是的。他你不但这样，你还特别的服侍，因为你是有信道蒙爱，因为你这样做，保罗就告诉你，他说你这样做是得主的赏赐，什么意思？神没有呼召每一个人都来做传道人。做牧师、做传道、做宣教士或做什么基督教教育机构没有，但是神是要呼召每一个人在你的工作上来尽心工作，不管你是做推销员、做秘书、做职员、做木匠、做任何事，你在服侍那些工作上，你如果不忠心，对主不忠心，对人不忠心，神也不会指望你，让你去为主做更多的工作。而且你在你工作的范围上面做的尽心竭力，就做出美好的见证，把人带到神的见证面前，荣耀神。神给你的奖赏是永恒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服侍的一个原则。对主人来讲，保罗说，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就是同一个原则，因为你也有主人，尤其是基督徒的主人。不要去威吓他们，不要去威吓他们，因为你们同有一个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今天你是做他的主人，可是你也不是永恒做他主人。有一天你也要去见主。那你今天你在地上，你雇了工人，你不但是考虑你自己生意上的利益，你有没有考虑到你员工的福利和利益？有没有公平？这是主的旨意。你不要在工作上盛气凌人、欺压下属，因为神给你权柄也是神给你的，他给你工作也是暂时的。有一天啊，你们共同的主都是在天上。很可惜，有一些基督徒虽然说是在教会很热忱啊，可是他对雇主的态度啊，因为我有跟他们谈话，是非常的苛刻，那还要去跟他传。雇主、雇员还要去跟这个雇主，还要跟雇员传福音。你想，雇员可以接受你这个雇主的这种，所以一个人我们做的，你要想是主在天上。所以在整段这个段落讲到基督徒，我们这么蒙恩，我们不但从个人的群体，我们不但从个人，我们也从我们群体、家庭、伦理、父母、儿女、主人。仆人、教会都是有神在管理我们，都要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这样才能完成神给我们的计划，就是让我们能够让他的奥秘旨意能够使更多的人得救的这个见证。我们不但是一个物证，证明神改变我们，我们更是一个人证，借着我们的生命把神的救恩传出去。这个是今天的这个讲到，不过我想到一个小故事哦，那个小故事就讲刚刚讲到说，我们个人服侍啊，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悦的。那有一个白人的宣教士，他在非洲，在那里宣教，那他因为在非洲嘛，都要雇这个当地的人做他的家里的仆人打扫做事，那他。有一天，这个宣教士白人他要出门去了，这两个黑人的这个工人啊，就在他家里面，工作。有一个工人他就不做了，偷懒。他反而心想，主人不在，看不见，不在眼前，他就不要去做任何事，偷懒。但另外一个黑人就很努力的拼命在打扫工作，什么什么。哎，那个人就说：“你为什么还在这个？”这样打扫了，哎，这个那个打扫人就说， 我当然要打扫，因为主人在盯着我看啊。他主人在哪里盯着我看？他主人不是出门呢？那个黑人就说：“你看他的眼镜不是在桌子上在盯着我看吗？”因为仆人认为那个眼镜就代表主人的眼睛在看着他，所以我们今天服侍神啊，不是认为说在人面前才是服侍，这一个小故事。好，最后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思想问题啊，等一下我们可以自由讨论，还有10-20分钟。第一题就是保罗讨论家庭的和睦，那跟圣灵有什么关系？第二题，有些丈夫做丈夫的基督徒啊，就振振有词，要妻子无条件顺服，甚至说妻子不顺服就是不合圣经，丈夫不能爱她，是不是合圣经啊？第二题，第三题，今天高举女权运动的时代，做妻子的怎么顺服丈夫啊？好，第四题，保罗对亲子关系、父母子女有什么勉励族谱？这都是一般的。好，我先把这个 PowerPoint 关掉，因为我关掉，然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就请就着今天的内容啊，提出你们的不同意的、同意的、要做的、有问题的、有分享的，欢迎讨论。好，我们就先 Vivian 可以请他们来讨论了。